各位主内的家人，你们好。当有人开始批评我们心中看为宝贵的事情，我们心中所珍藏的一些的东西被人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我们本能当中就是不接受，就会马上在心里在言语当中来反驳别人的批评。就像是那些引起我们民族自豪感的那些的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被人说得一无是处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站起来反驳别人的观点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保罗把犹太人视为宝贝的律法、割礼和他们的出身一个一个的拿出来讲论，告诉犹太人说律法不能救他们，割礼也不能救他们，他们也不能因着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自然而然的成为真犹太人，蒙上帝的喜悦，犹太人一定会反驳的。所以接下来在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保罗就使用问答的方式他替犹太人问出这些反驳性的问题，然后再一一作答。保罗本身就是犹太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而且他也是法利赛人，所以他很了解犹太人的传统。当有犹太人听到说他们也不能指着律法夸口，他们从小就接受的割礼也不能使他们被神所悦纳，他们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三章第一节保罗替犹太人问出来的心中的疑问。针对这个问题呢，保罗的回答是在第二节，他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在这里保罗只说了一件事情，是神的圣言交托给犹太人，而且他说第一是，那讲完第一是呢就找不到第二是是什么。实际上保罗的意思是说，在所有犹太人的好处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那这件事情到罗马书的第九章保罗再次讲论的时候，他有提到不止这一件事情。九章第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在第九章，保罗一口气列出了一串的犹太人所得的益处，讲说犹太人在神的救恩的计划当中那样一个独特的地位。但是在第二章的时候呢，保罗集中的只指出一件事情，他说神的圣言。那圣言这个词呢，跟律法，神的律法这个词是不一样的。英文把这个圣言翻译成 oracles， 那这个圣言呢，常常是指旧约当中先知的讲论。也就是说，保罗在这提到的犹太人在所有的益处当中最大的一个益处，就是他们有旧约的预言。指着谁的预言呢？就是指着弥赛亚，指着基督而来这件预言。在他们历世历代当中，他们一直从神那里得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圣言，就是告诉他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将要临到，将要降临到世上。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们应该首先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在他们所有的从神那里得到益处当中能够得到的第一大的益处。儿子的名分啊、荣耀啊、诸约啊、律法本身，这些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说的。而且神是借着犹太人让他的儿子降生来到世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首先在犹太人当中做工，把天国的福音带给，首先带给犹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犹太人实在是得了神大大的好处。那这个最大的好处呢，是指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说的。接下来第三节，保罗继续替犹太人问问题了。他说，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保罗很了解这些犹太人心中在想的这些的问题。所以当 保罗向犹太人解释说，他们得到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有神的预言，有圣言指着耶稣基督而讲的时候，犹太人的反应就是说，那我们犹太人当中很多人不信耶稣啊，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啊，神在旧约当中有应许，有预言，但是如果犹太人不相信呢？今天也是这样啊，不光是犹太人在问这个问题，今天很多慕道的福音朋友也问这个问题。如果神拣选了犹太人，又把这些预言早早给了犹太人，耶稣基督也出生在犹太人当中，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犹太人不信耶稣呢？这个问题就是说，会因着人的不信废掉神的预言吗？保罗在第四节回答的是斩钉截铁，他说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上帝的信实，上帝所说出的话，并不能因为人的不相信而被废掉。光照进一个屋子，如果屋子里面充满灰尘，那个光线呢，就显得特别的明亮。借着灰尘，是让人看到那个光亮的光束照进来。是的，这些灰尘可以使光显得更加的明亮，但是没有灰尘的话，光依然是光。保罗在这里说，神是真实的，他是信实的，他所讲出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没有一句话会落空的。神预言耶稣基督降临，耶稣基督在时候到来的时候，他就降世为人。虽然人们会抵挡他，虽然人们会不相信他，虽然甚至人会把耶稣基督因着不信的缘故送上十字架，但这并不影响神自己的作为。他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成就了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又借着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证明上帝是信实的。在上帝的信实面前，因着人的不信，就显出人的虚谎来。因此，上帝在审判人、责备人的时候，就显出上帝的公义来。这是保罗对犹太人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并不能因着人的不信而废掉了上帝的信实。接下来在第五节，保罗又替犹太人问出第三个问题。这里讲说，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这个在犹太人心中的问题就是说，既然我们的不义，既然我们的犯罪显出上帝的公义来，既然我们的虚谎、我们的不信显出上帝的真实和信实来，上帝为什么还要降怒给我们呢？我们是帮了神的忙，上帝应该感谢我们呢，为什么要审判我们呢？这个问题在第七节就问得更清楚了哈。第七节说，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说，人的恶显出上帝的善来，人的罪显出上帝的恩慈来。保罗也讲过这样的话，哪里罪恶显多，哪里的恩典就显得更多。那既然是这样，罪人不是在帮助上帝的忙吗？当罪人犯更多的罪的时候，就会显出上帝更多的恩典。若是如此，上帝为什么还会审判罪人，定我们的罪呢？上帝应该感谢我们罪人才是哦。这是非常离奇、非常可笑的一种的逻辑。但是很可惜的是，当人硬着心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会落到这种可笑的地步。从前在一个河边立着一个牌子，告诉人说这里不可以游泳，因为在这块水域上有暗流，从外面看好好的平静的水面，但是下到水里之后呢，底下呢就会有很急的急流，会把人冲走。结果有一个小孩子看到这个牌子也不在意，就下到水中去游泳。 结果真的哈、啊，这个孩子就被暗流冲到远处，几乎要被淹没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哈、啊，正好有一个游泳运动员，他的水性非常好，路过这个地方，那他就不顾危险的跳下去，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但是因为那个水流非常的急，当他在救孩子的过程当中呢，耗尽了自己的体力，孩子被推上岸了，他自己却被这个急流冲到大海当中，最后丧命了。这个运动员的父母亲虽然非常的为儿子的丧命而悲伤，但是也特别为他们有这样的好儿子，可以舍己救人的一个好儿子而感恩。但是当这件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敲门，当他父母打开房门的时候呢，是一个陌生的男子站在外面。那这个男人呢就做自我介绍，哦，他说我就是那个小孩子的父亲，就是你们的儿子救上来的那个小孩子的父亲。然后他接着说，我今天来只是有一个目的，就是你们儿子过世以后，那个保险金应该分给我一半。他说若不是我孩子掉到水里，你的儿子为了救他的话，你们今天也不会得到这样一大笔的保险金。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们心里会十分的愤慨，会说简直是岂有此理，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本来是因为你孩子犯的错，让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丧了命，如今你却来要分他所带来的这个保险金，你还有一点良心没有？这正是保罗听到犹太人这样的问问题的时候的反应。保罗说，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神是审判世界的神，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上帝的审判面前都会显出众人的罪来。如果神不能按照公义来审判犹太人，神怎能审判全世界的人呢？保罗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深入，暴露了人因为硬着心而不相信耶稣基督，最后会落入的那一种不合理的思维当中。这个问题不光是犹太人的问题，他们虽然受了神许多的恩惠，许多的益处，但是呢，他们依然抵挡不信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也会遇到很多所谓的资深慕道友，那这些人呢，已经在教会出出入入许多年，听福音已经听了许多遍，有很多的机会明白福音，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他们呢，就是硬着心抵挡上帝的恩惠，一直找各样的理由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和恩典。他们也像这里所写的这些犹太人一样，问许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呢，越问越出格，甚至落入到一种很可笑的自相矛盾的境地。愿上帝怜悯他们，降服在神大能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之下。但愿神也恩待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所蒙的恩要远远超过犹太人所蒙的恩。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把最宝贵的生命赐给了我们，那是他儿子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当中。但愿我们常常怀着这样的感恩的心，常常从我们的最终回转来归向神，不浇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让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担忧，而是常常被圣灵所充满，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常常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跟随神，荣耀神。